好，诸位知识，诸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把六祖坛经的第一品最后的这个寄送来做一个段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到第二品哈。还请大众翻到245页。好，245页。好，这一段好，这里呢做了这一品的总结这个总结一开始讲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所以他这边讲到的是通通什么？了解通达。那用什么来通？不管是用这个理上就是这个说通其实是用讲解的，是用理上的会通，或者是用体悟的会通，这叫心通所以是说的能够说的有道理，还有一种是直接心领神会这两种，不管你是什么管道，有的人是事修，有的人是理悟他都是最后呢会让我们的心像太阳一样在这个虚空中无所不照所以这边就讲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所以在这边呢，六祖大师就讲我们在这个心上在禅宗的一个传承上的用功，就是以见性为主要的诉求那能够明心见性，能够了解世自本心，见自本性，那出世破邪宗就能够破除邪见破除邪宗。法有没有顿见？没有顿见只是因为迷跟悟，快跟慢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这个见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没有谁不能够成就只是我们会被自己障碍住，所以刚这是上礼拜讲到愚人跟智人，就是在迷跟悟的差别。但是愚人他也不是永久的愚智人他能够对愚人开示，愚痴的人听了开示之后，他了解明白自己的心性，他也会变成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一般呢就是会在这个法上产生了执着，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正，就是邪不正烦恼就来了，那如果有正念呢，烦恼就去除，那邪正俱不用，清净智无余。这里谈到的我们说断恶修善，为什么要断恶？因为恶会让我们有烦恼，所以我们要修善来修这一切的善法来解决这个烦恼那这边讲到的是有邪有正，但是最后为什么邪正俱不用才会真正的清净？因为邪跟正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二法的观念，那有邪才有正，那如果你是真正的正其实不是因为有黑暗才有光明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相对法要跳脱出相对的比较的概念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那我们会随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有所谓善恶的标准，那这世间的善，世间的正跟邪，只是你比他没有那么歪，跟他比起来没有那么歪那跟他比起来比较好一点，可是他有些标准他会因时制宜因人而异。那么到最后呢，我们其实是要能够自在的去运用所以如果我们以正跟邪这两个标准来判断世间法，好，最后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会落到不是邪的这一边就是正的这一边。好，那最后呢，我们其实应该再跳出来，回到自己心性的角度，回到这个绝对的标准，再去看不被邪正所阻挠所以叫做邪正俱不用俱不用就是 不被这个邪的规则或者是正的规则所束缚，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这样子最后呢，我们就会真正的悟到本心本性，而到无余的境界。所以这里呢提到的是一个所谓的绝对的境界啊。那我们要跳脱出世间的标准，再回归到真正的见性啊，明心见性的这个层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找到那个究竟啊，究竟的部分啊。好，所以这边就讲，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有时候学佛就会发现这个越学烦恼越多。那为什么越学烦恼越多？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你的心比较清净，比较清净了之后，你看别人的缺点一看就很清楚，这个人的习气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状况，因为你比较清醒的，所以有人是 不善念，或者是他在 起这个恶念你可以很明确甚至于很清楚的去观察。好，那这个是第一种就是烦恼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世间大家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执着跟烦恼，然后你以前是不知不觉，好，所以把人你给你骗你也不知道被人家欺负你也不知道，人家在那边就是暗示或者是明示可能我们很迟钝，根本都不知道说原来别人是这样子讲，但是现在比较聪明了之后会发现原来人常常都是在很多的心念上没有注意好，就会有很多所谓的勾心斗角的情况。那这是第一种烦恼那这种烦恼其实就是表示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做一个很好的转化，没有真正的把佛法学到心里面，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世间的问题透过我们的智慧的关照，反而被我看到更多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那表示我们虽然知道道理，却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好，所以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一种，就是什么叫做烦恼越来越多，就是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缺点啊，因为我眼睛不是往外看，我就没有空去看别人，我在看自己的时候发现我面对各种不同的境界竟然我会发现以前就是只有这样子过生活，只有这样处理事情，我在这样子的惯性里面，我们会起一个觉照，会去反省说这样是对的吗这样子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乃至于这样子是真正像以前这样子标准讲的是好的吗？我们会有一个反省。那反省之后呢，我们不只是要求自己事情做对，我们还会要求自己的心念也要对。好，所以佛法里面讲譬如说持戒，我们虽然持戒有身口意的持戒，可是我们刚开始呢是遵守这个身，我不犯，可是当我们越来修行心越来越清净，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不做，我的心还是控制不住，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烦恼好像随着自己修行越来越多。那这个越来越多的烦恼是好事还是不好事？这算是一种好事。好，所以前面讲的我们眼睛往外看都看别人的都是缺点，那这个就不是好事，因为他这些烦恼别人的问题别人的习气他会变成我们的障碍。可是自己观察到自己的烦恼呢，它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表示我们在修。好，就像年终现在要大扫除了，平常不扫看起来都很干净，真正要仔细去扫每一块，扫高标准的扫，会发现越扫越脏，怎么这里也不干净那里也不干净是因为我们的对自己的标准高了。所以这边就讲说，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那能够跟道修道是同步在进行，表示我们一定是把自己的身口意注意的绵绵密密，所以我们才会常自见己过。好，他会都没有空去管人家是发生什么事，只有在检查一件事情发生，不管对方他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第一个检查的是自己的心念。我面对这件事情，我面对他的问题，我是什么心态？好，也许我们会看到当这个人表现不佳的时候，你也知道他表现不佳，可是我们可能在旁边幸灾乐祸，这个心态好吗？好，或者是当他是在很挫败的时候，我过去安慰他，表面上看起来 哎，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很慈悲，我在照顾他，我安慰他，可是也许心里面有一点故意在他面前炫耀说我现在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哎，有一些很维系的念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就会发现啊，哎，表面上看起来是慈悲是行善，可是当我们去觉察到自己的心念的时候，难免还是为了啊要有好名声啊，为了别人啊对我有好处啊，或者是呢自己的分别心，或者是自己的傲慢，或者是出于啊某一些目的性的来行善，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越来越多要修的功课，所以这个就叫做与道即相当啊。以前只是要求自己有做，但是现在还会要求自己心态要正确，那这样子呢就表示啊我们已经开始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慢慢一步一步的要提升。所以发现问题不是坏事，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无明烦恼也不是坏事，但是发现是解决的第一步啊。好，那这边就讲到色类自有道，各不相烦恼，这一句话呢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事实上我们很难不去互相妨碍，尤其当我们遇到在意的人。好，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色类自有道，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哈，一种米养百样人，类呢类别，每一种种类，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连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样子。同一个屋檐下，就有五个人，就有五种人生，就有五种不同的思想。好，只有大家比较相近，好像相处得来，事实上在同中也有很多的不同哈。所以在这边呢讲到色类自有道啊，各自都有各自的规则，各自有各自的这种自己要遵循的方向。事实上照道理来讲是各不相烦恼，互相不相烦恼，可是我们会发现只要我们有看到、有听到、有接触到，人跟人之间很难不相烦恼。好，我为了爱你，我想要帮助你，这时候就会开始影响。好，只是有的人的影响方式是用强制的，爸爸这个对孩子就是要听爸妈的，这个叫做烦恼嘛。好，那孩子他不听话，他也是在烦恼自己父母亲哈。所以呢我们是这种互相会干扰，那在自己的工作的领域上也是会互相啊，因为互相的交集，大家互相配合，那互相配合也需要对方的互相配合哈。所以这时候呢，其实你说我们要做到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行事作风呢，我不要管他，不要妨碍他，甚至于不要改变他，好，甚至于是我们就顺着他，基本上呢这个是要有非常相当的功夫才有办法做得到。好，所以他在讲说，如果我们遇到这种要互相烦恼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不变，然后又不会被人家干扰，然后重点是又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互相不烦恼，然后又互相长得很好，又不是形同陌路。所以这个呢就要变成前面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就是常自见己过，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不要去妨碍别人，不要被人家妨碍，就要做到大家都要修行，用修行的这个心态，用修行的这个方向，我们才有办法解决世间的所有的纷争。但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修行，所以都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大家都用我的我相去处理别人的我相，所以就互相触恼。好，那互相触恼呢，这边就讲到当然互相触恼当然就会互相烦恼。所以这个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我们要帮自己的修行道业呢继续增上，不是外求而是要往自己的本心中去寻找。所以他说离开了自己的心，这里指的是自己的心上的这一个用功的方法，我另外又要去寻找一个真理好，或者是要寻找什么方式，或者是要出去求道，其实终身不见道，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傲，就是我们就这样子迷迷糊糊奔波的过一生，到处求 啊，是到处问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方法中一直不知道要反求诸己，我们只会一直不同的啊，选择不同的对象来信啊。今天觉得观音好就拜观音，好，明天觉得药师佛不错就去听药师佛的法门，好，那甚至于呢，还是求神问卜哈，或者是算命的一个换过一个，好，改名字的一个换过一个哈，看风水的什么样样都来，这种就是叫做离道别密道。当然每一个法门它都有它独到之处，但是问题是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叫做绕远路，绕到最后还是要改自己的心，绕到最后还是要从无明烦恼这个源头去改。好，所以呢这叫做终身不见道，就很可惜哈，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都在绕圈圈。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好，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作哈，所以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警惕。如果我们是真正在修行的人呢，诶，会不会看得到世间的过失？事实上是很容易看得到。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心比较清净，啊，那别人的烦恼跟染污，啊，也许他一直想不开，可是我们在旁观者，我们一看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六祖坛经里面竟然说，如果你是修道人，你是没有看见世间的过失，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跟我们平常的习惯是不一样，我们明明就是一看就知道啊，他有过失我很清楚啊，那为什么这边讲说修行人是不见世间过？那是不是要叫我们把眼睛闭起来？那是什么？不见世间过，有办法做得到吗？很难耶，应该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聪明了，一看就知道他要设计我啊，一看就知道这个花样是他搞的啊，一看就知道，哎，这个人意图不轨啊。所以其实在这边呢，哎，我们要说真的做到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是不是把眼睛闭起来，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在观世音菩萨，在那个楞严经里面有一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好，他讲哦，观世音菩萨他是修闻思修，闻思修入三摩地。好，那其中有一段叫做出于闻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出于闻中就是一开始是听，好，出于闻中就是闻嘛，听闻。好，听闻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只有听佛法的时候才会听闻吗？好，你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层面，听柴米油盐酱醋茶，听你的属下在抱怨，听你的学生在互相对骂，是不是也是在听？出于闻中。好，那观世音菩萨做的工作，他是不是坐在那边也是都是听众生的苦，大家正在诉苦。好，那我们有苦我们去找谁诉？我们可能去找一个自己觉得信赖的人。好，那这样，但是当我们在诉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诶，我信赖的这个人他的心里面承受不承受得住？好，或者是他能不能够消化我的烦恼？没有，我只负责道烦恼，我管他的，他就要负责听，而且他要帮我解决。好，那如果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来站在观世音菩萨的角度，他也是这样子听，就是听了很多很多负面的声音。那如果我们听完了负面的声音，我们心情也会不好，那观世音菩萨应该要第一个心情不好，因为他已经听见世间的各式各样的苦，而且有些苦他只是抱怨而不是真的苦。好，他只是因为他的无明，所以他就看不到别人的痛苦，那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自怨自哀自怜。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一样都在听，听法的时间跟听烦恼的时间比起来，听法的时间是少得可怜，然后好不容易来听法了，有八成都听不懂，然后有两成都是迷糊在睡觉。所以基本上听法的时间跟听世间的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这些人我是非纠纷，那个比例是不成比例。如果我们要靠听法的这一点点的力量去抵抗听烦恼的众多的这种负面的力量， 那基本上叫做杯水车薪，就来不及，来不及救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观世音菩萨他是修这个闻思修，一定不是选择好听的来听。那为什么他可以修到变成观世音菩萨？这里讲到的，如果他真的在修，他是看不到世间的过失，可是我们有眼睛啊，菩萨的眼睛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可以看啊。为什么我同样看一个人，我就是都可以看到他的过失，那菩萨为什么没有看他过失？是不是同样在听，那观世音菩萨也是听人家抱怨啊，我听人家抱怨我就很烦啊，你这是自找的，活该，我就很想骂他啊。可是观世音菩萨他还是听啊，诶，听完了，如果你认同，你就会自己就会很感伤，好，或者是会被他的悲惨的遭遇而掉下一把眼泪，好，心情也不会太好。那你若不认同，你就骂他，你也是很生气，就说你看都不听话，我早就告诉你了，你自己就不听，活该。可是你就又气又会觉得，诶，好像又无可奈何。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去做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也是面临这样子的处境的时候，诶，那到底他是怎么修的？是不是？所以呢，在这边讲到闻呐，都是一样啊，大家一开始都是闻，它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它后面，它叫做入流，是不是？啊，入流往所叫入流，那我们是不是入流？我们是出流。所以我们会执着在这些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啊，就是诶，虽然须陀洹名为入流，其实是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那观世音菩萨他也修入流，其实也无所入，他没有入到哪里去，他只是不攀缘，不执着，无助，没有去执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不是他听不到声音，而是他听了之后他不执着，所以就造成他闻声就苦却不受苦。那这边呢讲到的，我真正在修行，在真念心上修，我看到世间的过失，但是这个世间的过失我没有去执着它，没有把这些苦难当成是真实的会障碍我们的，会妨碍我们的，好，让我们心情不好的种种的烦恼，所以变成世间有种种的过失，可是它不会妨碍我们，所以变成有看等于不见，见而无见，了解吗？所以不是说我都没有看到那你就瞎了嘛，修行人变成一个瞎子，坏人你都不能分辨，这样叫做愚痴。可是修行人为什么不见世间过？我们可能以为啊，他就是都不会分辨啊，都慈悲啊，朗朗赫啊，这种不是，而是你很清楚的能够分辨，可是你却不受到这些过失的障碍。我们光是看我们每天如果看新闻，看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讯息，看了光是看了不要骂，看了不要生气，看了不要懊恼，看了不要痛苦，看了还要有慈悲心，然后又不是在那边啊，婆婆妈妈，光是这样子，我们每天看电视就够我们修行。你说你要等于看，等于是没有看，看之前跟看之后的心情一样，都是这么的有智慧，而不是看了之后愤愤不平，然后破口大骂，然后最后呢，好，这个每个人通通都骂一圈了之后呢，自己气得半死，然后就忘记自己到底是在修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呢，这个我们随时随地就有机会来真正的找到自己修行的一条路哈。所以这边讲到，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不是说我就从此就不要去看人家的过失，好，而是我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众生相，但是这个众生相我不但是知道，而且能够分辨，那最后呢，我还能够不受影响，叫做不见世间过。好，所以 我们有时候看了觉得，诶，它短暂的可以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习惯，治疗我们的伤口，看到这一段就说，哦，对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去看人家的缺点。可是事实上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很困难，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了解那个用，就是这个真的修行的深意，好，才会暂时有效，长久失灵。所以读了六祖坛经之后，哎呀，看一看觉得很舒服，也仅止于很舒服，而不是真正的我可以把它内化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啊。所以其实不见世间过呢，是一种收摄身心不攀缘的习惯。好，你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知道这一个地方依照这样子社会的标准，好，那依照呢基本上世间的标准，好，我们有一个规则可循，可是我们不被这个规则所绑。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所以这边讲，见到他人非的错误，他的过失，自己去评价他，好，这个非是动词，自己去评价他就是错误了。好，所以每一个人色类自有道啊，自己有自己的规则，他有他的因果法则。但是我们常常把别人的造恶业，别人的过错，把它背在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心里面花了很多时间去分析，然后去谴责，甚至于到处去讨论，结果讨论完讨论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去分析别人的过失，所以常常在问说，你觉得那个人这样子你有什么意见？我们总是很喜欢去听到各式各样的人评价某一些人的行为那其实当我们在评价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立场，有时候我们的评价也不一定是对，那我们这样子去评价也不一定对那个人是公平，然后重点是从头到尾这件事情都跟我们修行没有关系，然后所以就等于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那我们评价完即使他是错，那然后呢，好，那评价完呢，如果我们自己是评价是误会人家的，是自己是有立场的，那反而呢，我们都陷入一种烦恼的状态，纷争当中。所以他说，他非我不非，他的过失是他的事情，我不要去非议他。我自己如果去非议他，我如果去批评他，我甚至于我去否定他，那是我自己的过失，我自己的修养。所以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就是去掉我自己，去掉这个是非之心，那烦恼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烦恼常常来自于自己有太多的批判，太多的批评。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批评基本上这个世间永远有各式各样的离谱的事情让你批评，好，从天气，从环境，乃至于从人事物的纠缠，我们不论是公事或者是私事，回到家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值得我们批评。好，那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这样子来批评或者是这样子来非议，有这种论断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其实是日日在增长。好，所以呢，正爱不关心，常伸两脚窝。我们要真正的能够自在，把脚伸直直的，就躺在那边，做一个无事人。那必须呢，要去掉我们自己的正爱，的分别心，正爱分别心。好，所以这边呢，就讲到了，这一段呢，就是非常的有趣，就是从我们的自己的心性上出发的人。是随时随地都在修自己的心，根本没有空去谈论人家，说长道短，说人家的长，道人家之短，其实这些都是不是跟自己有关系，乃至于不是跟自己很切身。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去说人家，别人就要来拉我一起说，是那当他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因为要修行啊，因为修了六祖坛经啊，所以我们就点点，是不是？我们就会静静的，那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无聊。以前我们都是一起骂，一起骂主管，一起批评，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可是现在你学佛之后，你开始不跟我一起批评，好，慢慢我们就会疏离。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是就会选择，我们是决定要同流合污一起做，一起批评，还是我们要显出自命清高，然后慢慢的跟所有的这些是非人都远离。 那这些有没有一个环，有没有一个好权衡之计，有没有一个可以我既不伤和气，我又不要在人家背后说长道短。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这种处事的一个很难圆融的般若智慧。那我们又要能够做到好，大家一起批评，然后自己又不执着，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哈。所以他这边就讲说，欲你化他人，又要跟人同啊，就是和光同尘，好，就是一起大家同事嘛，好，一起共同在做事的时候，又希望借由这种因缘，结了这个善缘之后，可以度化，好，可以度化众生，叫做化他人。那需要什么？需要看情况，要有很多种方法。有的人他是需要啊，你要了解他的苦；有的人他是需要呢，你跟他同仇敌忾；有的人他是需要你帮助他；有的人是需要你只是在旁边赞叹他；有的人是需要他要独处，要给他独立。所以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同，所以自需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啊。什么用无彼有疑？不要让他第一个怀疑自己能不能够成就，能不能够修行。所以其实疑是相对于信。我们有时候为了要让别人相信，反而让他产生更大的烦恼，就强迫啊，强迫好。所以我们强迫他，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他就会产生了疑问。那信跟疑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我们的疑呀，如果能够适时的去解开，我们就会增长自己的信。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叫做断疑生信嘛，就是你要去掉真正的疑点，你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信心。那信心的对象有什么？第一个，相信人人皆能成佛，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你最根本的其实是要相信自己有佛性。自己如果都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就，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别人的评价上。所以没有信心就会转移，好，转移到我在这个事业上的竞争，或者是在世间的成就，别人的称赞，或者是别人世间的标准来肯定自己。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基本上呢就会疑神疑鬼，总是患得患失。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又不能够相信因缘果报的道理。好，如果不能相信因缘果报，我们就会产生的怀疑，说我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努力都没有用，那我们就会没有动力去努力啊，没有动力去用正常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好的成果啊。所以不管是疑自己还是疑这一切的法，这些都是一种疑的表现，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所以如果能够建立大众的信心，那么慢慢的这个自心就会现前啊，自信现前。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囚兔脚。所以很多人修行啊，就只想要逃离啊，觉得这个世间没办法修，所以总是期待说有一天啊，我如果能够有假日，或者我能够退休，我就一定要好好的去哪里修什么。所以呢，这其实啊，就是变成舍本逐末，叫做离道别密道了。事实上佛法在哪里？佛法就在我们世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每天跟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用觉性来处事啊。如果离世要去找一个觉悟，就好像去找这个龟毛兔脚一样啊，找不到。所以最后呢，他就讲到，好，什么叫做出世，什么叫做世间。世间跟出世间不是你人在哪里，即使你已经离开地球，你还是在世间，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观念如果是不正的，就是在世间。好，有我见，有身见，有边见，好，乃至有见取见，有借进取见，好，这个都是世间的见。所以有这些邪见啊，表示我们是在世间，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都是在世间。那如果呢，我们开始建立正确的见，那不管你在哪里，即使你在地狱也是正见。好，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在世间，他不管度了多少苦难的众生，他始终 都是保持他原来的那个慈悲心。地藏王菩萨他即使深入地藏地狱，好，他在地狱，然后他都不会被影响，他也不会被沾染，就是大家就在那边啊，就是个造恶业，全部的恶业全部集合在地狱，他即使进入地狱，他也不会因为他在地狱他就变成地狱中人。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原来呢真正的出世间或者是世间，他其实是看我们的观念是正还是邪。好，那最后呢他又再把正跟邪又再去除，哈，就是叫邪正净打却菩提性宛然，哦，宛然就是很清楚的现前，哦，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这是245页呢这边就一直在讲说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教法，所以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知见，从我们自己的观念上去看。所以246页，哦，最后就讲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这是最后一句，哦，最后一句讲我们即使，哦，听了佛法，或者是我们在自己的知见上观念上一直都想不通，一直在迷，累生累劫的迷，哦，只要一刹那悟到了就是悟到，哦，一悟永悟，哦，所以不管你是，哦，多么的这个，哦，就是轮回多久，哦，它不会因为轮回很久轮回变成一种习惯，你只要有一天你真正的听闻佛法，或者是反照自心，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观念，你就马上当下就出世，哦，所以这是这一段到这个地方呢讲完了这个整段呢，好，六祖大师赴约，哦，就在讲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哦，所以这里讲到，哦，希望，哦，就是以这一次的法会的功德回向大众呢都能够见性成佛。好，时为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醒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他说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原来呀，啊，岭南有佛出世。所以这边呢，诶，就可以知道这里又叫做何其，有没有何其，何其是什么，何其自信，何其，哦，所以是一个开头语，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哦，所以说哎呀，原来，哦，这个岭南，啊，有佛出世。好，所以这里是第一，哈，第一品。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呢，第二品，哈，我们看第二品，第二品叫做是功德净土品。这里哈，我们会进行，哎，应该是两周，这两周是扣紧两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第二个问题哈，还可以再讲一下我们的那个净土的观念呢，我们就会讲再多讲一周。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有看过，对不对？246页，啊，倒数第三行，次日，就是他前面听完的这之后就回去了嘛，啊，回去了，诶，这个韦次时啊，这隔天就，诶，供养大师，啊，供养，啊，为他设大会斋，就是请师父吃饭的起见的一个法会，就是请大家吃饭的这个法会。斋气，啊，次时又请师父上座，六祖大师上座，哦，大家又在听法了，哦，好，那听法这时候呢次时就问，啊，问问题，他说啊，好，他说，诶，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有没有，好，246页最后一行，啊，他说这个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啊，好，他说是，啊，是，那他就提了这个问题，就是弟子闻达摩出化梁武帝，帝问云正一生造寺共生布施设斋有何功德。好，所以这是这个问题哈。来，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哈，梁武帝他是南朝宋齐梁陈的梁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位有48年之久，他是一个佛教界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帝哈，有一部梁皇宝忏还是因他而起，那就表示他不但是具有护持的能力，他自己也有起见忏法，甚至于去编书的能力哈，所以这个梁皇宝忏是由他的缘起。那他自己呢做了什么事啊？他自己讲一生造寺，所以南朝有480所寺，差不多有400多所， 几乎哈、啊，他只要有人啊，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寺庙，基本上他就有拨款啊，就是叫造寺哈、啊，造寺度僧啊，过去出家啊，必须要有这个通行证，有度牒，好、啊，那这国家有规定啊，每年要多少人，然后要审核过。不是你现在这种剃的头啊，就哦就出家了这样哈，现在比较容易哈。好，那哎这个度僧呢，他是有一个哈、啊、有一个规范。好，那皇帝如果不愿意有法师，那他可以说通通都不要度僧。好，那但是呢，他是一直很积极的在栽培，去制造很多的出家师父啊，甚至于会去找人，好、啊、看谁适合。好，就是来出家，好，所以他就会有度很多的僧众。再来布施设斋，好，布施这不用说哈，设斋啊，结果呢，我们知道哈，梁武帝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做到人生的顶峰，他什么都做哈，什么功德他都做啊，他遇到了达摩祖师，他当然就是很想要告诉他说我做了哪些事情。那一般人知道哎，梁武帝他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谁？期待达摩祖师这个远来的和尚来见我，他总是讲几句好话嘛，歌功颂德啊。那歌功颂德好话谁不喜欢听？我明明知道你在恭维我，还是宁可听好话，我也不想要听你浇我冷水。结果我们达摩祖师说食无功德的时候，景象喜很想要拍桌子嘛，齁。那但是达摩祖师讲食无功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这一段啊，这一段的对话哈、啊，一直流传，所以这一段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公案。但是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是不是？那什么人会说对？学佛的人还是什么的人？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好。这是伪事实哈，他为什么要先问六祖大师，你是不是达摩祖师的这一段这一派这一脉的？他是不是要先问他的立场？哎，你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如果你去问一个基督徒说，请问佛教都在修什么？他跟你回答，你会相信他吗？还是怪怪的，对不对？因为他毕竟不是里面的人嘛。可是你要去问里面的人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说他的立场是什么。他会不会说因为他是佛教中人，所以他都为佛教的说话？好，所以现在就是好，第一个六祖大师你了解，你应该了解达摩祖师，因为你是他的师承弟子，好，传承的弟子，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问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第二件事情，六祖大师他的讲经，从昨天的这个讲经大家发现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比较容易懂，比一般的师父讲起来还比较容易懂。好，所以呢，诶，这伪刺史昨天听得很欢喜嘛，他说哇，这个是有佛出世嘛，所以今天就要来问佛这个问题，是不是？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第三点啊，第三点，这个达摩祖师啊，他的一个这一生所说的话其实不多。那留下来的这一段好，其实非常经典。然后如果他说的无功德是对的，那么今天伪刺史做了什么事？嘿，他是做一样的事情呢。啊，如果叫做无功德，我就要考虑一下，这样我给那里被他搬哈。所以是不是他就通常我们的问问题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我们才要决定要不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哈。所以诶，他今天也是设斋，然后对达摩祖师来讲，他叫做食无功德。那么六祖大师，你是达摩祖师的弟子，你会不会也觉得我这样没有功德？会不会？所以诶，有类似的这个想法。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诶，达摩祖师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那借由这件公案呢，他也希望六祖大师你又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他希望和尚说。好，那我们知道啊，诶，好，六祖大师的答案是什么？真的食无功德。好，所以伊今仔啊，今天来供养就是也是无功德，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伪刺史他要听这个答案吗？ 其实他没有好朋友一定要听什么答案，但是他大概也可以猜得出来六祖大师大概会讲什么。好，会站在达摩祖师还是站在梁武帝？他站在达摩祖师，只是他不知道道理在哪里。所以六祖大师说，你不要怀疑哦。为什么你会问出来？因为你怀疑嘛，怀疑先圣之言。达摩祖师是何等人物啊？达摩祖师的角度又是如何？那梁武帝又何等人物？所以我们现在 这一段哈，当然大家常常知道，诶，我的重点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是没有功德？因为达摩祖师跟梁武帝呀，他们一个是修道人，一个是造福的人。造福的人他可能修善法是很积极，也有很多的方便，因为他有钱有权然后有闲，他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好，那这个修善法这么方便的时候，他的心态不知道是什么心态，不确定。所以我们前面就讲，若真修道人常常是自见己过嘛。可是梁武帝他是做很多没有错，可是他有没有自见己过可能不一定哈。所以呢，诶，六祖大师就说武帝心邪不知正法，他的心是邪在哪里？所以他求福。好，求福，你用不知正法来回答心邪，那就是一样的答案哦。所以诶，他可能就是什么，这个叫做求福，造寺供养布施设斋，这个是求福啊。啊，求福有错吗？求福没有错。所以你说，你如果问说啊，我造寺供养布施设斋有没有福报，六祖这个达摩祖师会回答什么？诶，很好，很有福报。可是你问他有没有功德，他这个功德跟福报差在哪里？一个是短期的好处，一个是长久的好处。短期的好处是生灭的果报，生灭他会很快乐，但是他也会过去。但是长期的功德它是不生不灭，所以它没有看到哇，很快眼见它高楼起，眼见它高楼倒。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诶，布施供养造寺设斋叫做求福，福德跟功德差别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我们修一切善，但是是用我相修，就是福报。如果无我相来修，就是什么？就是功德。所以就差别，一个就是以我相嘛。所以达摩祖师他面对的是一个啊，对啊，我就是有我相啊，我造了寺，我度了僧，我做了大布施，我有什么功德？是不是有我相？有我相就是福报啊。那你能够修到无我相的话，你基本上不会问这个问题，说有什么功德嘛，哈。所以呢，说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后面呢，它有很多的开示，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修功德之人，怎样？心即不清，常行普净，心常清人，无我不断。这里就有一个我跑出来了嘛。好，是如果能够会常常亲人，自己做了这么多之后又会我相不断，那就是没有功。好，虚妄不实叫做没有德。好，所以这里就知道说啊，就是差一个有没有我相。好，有没有我相。那一般人说啊，那如果没有我相，那我就不要什么，我就不要我就不要修了。可是你要修又能够没有我相，那就真的是菩萨行。所以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去做嘛。那现在没有目的的，我又要能够做啊，其实就是非常不容易齁。所以这里讲到的内心谦下，外行于理，好，跟无我不断，它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很明显的对照。所以我们来看看，好，263页这里有一个法达法师。这个法达法师263页齁，森法达，他是洪州人，7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理祖师 头不是地、啊、所以就是长松法华经七岁出家，能够七岁就知道出家，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就是很有善根，再来人七岁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国小一年级的程度而已嘛，他就要去出家。如果你家的小朋友七岁就说妈我要去出家，你觉得呢？吓一大跳啊，你是怎么样、哦、所以第二种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朋友说他不想要去上学读书、哦、所以他觉得出家可能比较不用读书、哦、是可能是这样。 那他到底有没有想清楚？我们会觉得他心智还不成熟，应该、哦、不适合在这么不成熟的时候就决定要去出家，可能一时之间呢很有善根就跑去出家。所以有两种，一种就是真的他是再来成愿再来，他很小就很清楚他要做什么。那另外一种呢，可能是一时兴起。好，一个是很清楚他会持续的一直去修行，一种呢是他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他就会退转了哈。那但是能够七岁就知道要去出家哦，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法达法师他还常诵《法华经》。法华经有多多？有28品呢，七万字，是不是？七万字他常诵法华经。那常诵表示他不是一天诵，不是久久诵一部啊。各位有没有诵过法华经？有没有诵过一部法华经？啊，一部有诵过哈。啊，有没有诵过10部？那我们知道这个法达法是诵几部？不得了，对不对？他说诵好法华经，我们要诵一部法华经都这么的不容易，好，还要花好几天。如果我们用3天来诵法华经，应该是可以把它诵完，但是也觉得一年如果能够诵 的一部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呢、啊，他是常诵，他是常诵，结果他常诵了之后来礼祖师的时候，他竟然最基本的礼节，我们说礼佛要五体投地，可是他在礼佛的时候他有没有五体投地？礼佛可能有五体投地，可是他来顶礼那个六祖大师的时候，他竟然头没有办法投地。所以六祖大师对他不客气，不客气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对我不恭敬我生气。好，其实六祖大师后来有讲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严格，好，因为其实六祖大师看在眼里，他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他直接就讲礼不投地何如不礼，那你这样拜你干脆就不要拜，你干脆就连拜都不要拜，不要假，好，不要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因为没办法、啊、大师在眼前我，所以我只好顶礼，可是心里面服不没有办法服气，虽然说你的心里面被卡住了哈，卡掉了，你的心里面必有一物才会让你有这种表现。所以他就问他你平常都在做什么，结果他就回答我诵法华经3000部了，3000部。我们刚才说一部，如果一年一部，我们一辈子都诵不了3000部，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年一部，100年几部也不过100部。所以如果一个月一部呢，12部，对不对？12部如果10年也不过120部，人家是要做3000部诶，是不是？所以3000部如果是好一天一部，也至少要10年。但是如果一天一部，基本上我们这一天除了诵法华经，其他事情基本上没办法做，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赞叹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世间没有几个人有诵过法华经诵到3000部的，老实说是这样。所以他算是 top one 的嘛，他最高的了。可是这样子的程度竟然没有得到称赞，有没有像梁武帝？梁武帝也是做到最棒，结果被这个禅宗祖师，所以禅宗祖师都很可怕哦，好像专门在否定别人的，他说哎呀怎么会，我已经做到这么多，你还跟我说没有功德。然后呢六祖大师呢果然有他的乃师之风、哦、所以他遇到这个法达法师，他算是诵经诵到3000部这么棒，结果我们的六祖大师说你如果念到1万部，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念到1万部？没有。 你念到一万步，你还可以不认为自己什么了不起，叫不以为胜。好，念到一万步又不以为胜，那我才跟你叫做什么？平起平坐。好，你就可以不用理我，我跟你是对等的，平等的。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有没有念到一万步？没有，你只有三千步，你就在那边骄傲什么？所以呢，他说，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还不知道过失，还在那边洋洋自得。所以这样子的讲话哈，就是六祖大师对他的这种讲话算是非常严厉，因为他遇过这么多人，其实很少看到六祖大师对人是这样。对，六祖大师前面都是在那边循循善诱啊，好，而且还称大家善知识啊，可是为什么对一个法达法师这么厉害的，好，一个用功精进，七岁就出家，一直诵法华经，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精进的法师，他竟然是对他是非常的严厉。好，所以呢他就讲啊，好，就是这一句，离本则慢床，头西不自地，由我罪己身，王公服无比。好，所以你现在修的这些功德，就是被你的这个我相，好，被这个我相啊，整个破坏殆尽，叫做王公王福，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我，好，有了我执，你的我啊，就会把你所修的这些功德全部通通归零，好，通通归零。那我们今天来礼佛，是本来是要降服我慢，不是来巴结谁，所以礼佛礼完佛，佛也不会从此就是头戴金冠啊，也不会就哇就黄袍加身啊，因为佛陀他已经不需要这些了，也不需要我们去称赞他。好，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礼佛？我们为什么要尊敬谁？其实真正的这个礼啊，是在降服我们的我慢，我慢，我们的我慢让我们有障碍。什么障碍？我就弯不下腰，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学习。当我们要学习又不愿意放下姿态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学不到，什么都学不来。所以他说，诶，借由这个礼佛，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降服，把自己最尊贵的头摆到地上，我都愿意，表示我们的心是打开的，是虚心的。那如果我们连基本的礼佛都拜不下去，就卡住了嘛，卡住被什么卡住？那一个东西叫做我。所以他就是在这边讲说，你如果有这个我，基本上我接下来跟你讲什么你都听不懂的，都听不进去的。所以他就说哈，你今天真的要有心要来参访，要来参礼，那么你心里面的这个我是首先要放下的，要不然他就会变成啊，在这个后面修行或者是听法，因为他是要来问法华经嘛，是不是？他后面要问法华经，那你要问法华经，法华经是什么经？叫做成佛法华，诶，成佛法华，结果你用我在那边修，怎么成？就很困难哈。所以这是六祖大师呢，他在对他的一个指导。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用这一段来看刚才好，他在讲功德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有功德，修功德，基本上我们会怎样？内心谦下，外行于礼。那你这个没有办法谦下，也没有办法有礼节，那么表示你的心里面是什么？无我共高，无我不断，你基本上就修这些法，这个诵这个经变成福报而不是功德。好，所以呢这是这个顺便 有提到这个法达法师的这一段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看。